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路加福音在信息方面有几个重点的。第一点是提到路加福音的信息啊，是为着外邦人的需要而写的。那第二呢，路加的描写，他描写耶稣不仅是神的儿子，我们似乎从整个路加的记载里面看出来，路加同时也把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这个角度来做记录。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留意到路加本人他既然是一个希腊人，而当时候希腊人那个哲学的理念，特别是提到完美的人生的境界，追求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的境界，所以呢，如果路加从一个耶稣是一个完全人的这个角度来记录，也是十分配合的。其次呢，在他描写耶稣的幼年期的时候，我们留意到在四本福音书当中，路加所描写的是最为丰富，而且篇幅相当的长，几乎从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怎么怀孕，怎么样子他的母亲跟玛利亚见面，然后玛利亚怀孕，一直到耶稣的降生，到主耶稣的幼年时期相关的一点点的一些事迹啊，可以说的路加的记载是最为丰富的。而且呢，在耶稣基督他自己家乡的侍奉，如果你去看的话，也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最详细最丰富。所以我想这几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路加的确是要把耶稣基督在地上为人的这个方面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记录。那么第三，我们注意到路加对于耶稣他道成肉身的那个记载的那个道，虽然不像约翰所写的太初有道，用道的角度来写它，可是呢，他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序言里面，把他对整个耶稣相关的事物记录下来的那样的一个目标目的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看一看他究竟要表达什么。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里叫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然所学是什么呢？是指的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这样子的一个道是确实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看到路加的确要从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这个角度来描写他。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在他的信息当中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路加对于圣灵的工作记载的特别的多。那关于圣灵的工作呢，又特别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或者这样说，就是圣灵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头，你去看的话，你会留意到多次的把圣灵的工作提出来。我想这是值得留意的。我们稍微来看几处的圣经就知道了。因为路加记载这些圣灵工作的时候，连提到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时候也不例外。难怪我们读到他的后半段，就是使徒行传，如果我们说两本书其实本来是一本书的话，那么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圣灵的工作，那就是更明显的了。所以现在我们先看一看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是怎么样来描写到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和主耶稣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请看第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里提到的是讲到天使对撒加利亚论到他的妻子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就是指的施洗约翰说的，说施洗约翰他还在母腹里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地方是整个路加福音里面第一次提圣灵。然后我们再看第一章的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提到圣灵要临到玛利亚，然后使他生出儿子出来，这位儿子呢，就是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呢，无论是关于施洗约翰也好，或者主耶稣基督也好，当论到他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你都看到圣灵的工作在其中。然后呢，不但是在施洗约翰和耶稣怀孕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如此，连谈到以利沙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也是如此。现在请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41节，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路加非常留意的详细的查考，把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的这些细节他都仔细的把它记载下来啊，特别关乎圣灵的工作，特别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来看他，一听到他的话，圣灵就感动了他，充满他。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一章，请看67节，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那这里当然是提到说，当这个施洗约翰他生出来以后呢，那么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关于他的儿子将来所要做的工作。那当然在他的预言里面也论到耶稣基督将要来的救恩。所以你看呢，在短短的这个第一章的篇幅这么紧密的里面，已经至少四次提到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么不但是指的玛利亚怀孕的这个过程的当中看到圣灵的工作，当路加记载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明确的指出关于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那现在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节22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提的是耶稣基督到施洗约翰那个地方，当他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而且这次圣灵降临下来是显明出来，被看见，仿佛鸽子一样的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是在圣经记录里面有关于圣灵的工作里面非常独特的那种显明出来，被肉眼可以看得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是用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方式显出来，让人看得见，好像那个火蛇，好像那个火的蛇头，那个火焰如同蛇头一样显现在每一个人的头。那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是路加所着重的。那不但如此，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被圣灵充满在他身上，那这个记录在路加的第四章，路加的第四章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不是就离开了，不是的，乃是圣灵充满在耶稣的身上，然后他就被圣灵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当他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在他的路径上面都看到圣灵的工作。请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这里所指的是指的主耶稣受魔鬼试探以后，他就回到加利利然后开始工作。你看主耶稣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这里所讲满有圣灵能力比刚才前面我们读到那个被圣灵充满是更进一步的一种光景。被圣灵充满一般来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时刻，可是当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呢，则是用一个形容的笔法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主耶稣的身上由里而外满了整个人。所以他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来工作。那么再下去，如果你再读下去，你就看到主耶稣在地上他一方面工作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连他讲道的内容也都和圣灵有关系。现在我们就陆续再看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跟圣灵有关的部分。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请看第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请留意这里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这是当主耶稣在工作的当中谈到他的工作不是顶顺利。请看第十章的前面，前面第十章我们看第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那当然这里主耶稣特别是告诉门徒们说，当你们的工作不一定顺利的时候，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主耶稣在这里是针对着那他要设立的70个门徒训练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做。当然很感谢主的恩典，就是什么呢？这70人出去做工以后是有果效，是有果效。请看第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么主耶稣啊，在这个门徒回来谈论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很有意思。圣经在这里说他欢乐起来，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可见主耶稣在工作的时候，在他地上工作的时候，他跟圣灵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你看连门徒回来报告谈到他们工作的情况如何的时候，耶稣就被圣灵感动，那么欢乐来向父神来祷告。他特别提到，他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无论门徒的工作也好，无论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也好，有的时候是很顺利的，好像这70个门徒他们经历到连鬼都服了他们，因主的名连鬼都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像主耶稣刚才所提到的，像加百农这些地方，他们不肯听神的道。那哥拉逊这些地方，他们听见福音却拒绝福音，不肯悔改。那虽然碰到这样的事，主耶稣还是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被圣灵感动，用一个欢乐的心来到父神面前来祷告。好，我们再看一处，请看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这是论到一段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有关于祷告的一段记载。请看第9节，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到13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当主耶稣谈论到祷告的事的时候，他就提到天父要把圣灵赐给那些向他祷告的人。那关于这一节经文，虽然许多读经人在解释的时候往往把它解释成主耶稣提到要向天父来求圣灵，不过如果就这一段经文本身来看，上下文来看，其实不是讲到要求圣灵，反倒是门徒们不知道求什么，或者门徒们向天父有祷告有祈求，而天父却把门徒们比门徒们祷告更好的就是圣灵来赐给门徒们。所以前面主耶稣用了几个比喻来表达，首先第十一节他提到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意思说儿子来求饼，父亲不会给他石头；如果孩子来求鱼，不会把蛇给他的；如果来求鸡蛋，不会把蝎子给他的。意思就是说，地上的父亲呢，尚且会把好的东西给他的孩子，当孩子来求父亲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来向天父祈求的时候呢，天父一定把我们比我们祈求更好的给我们。什么比我们求的更好的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是很有意思的，它让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心目的里面，在主耶稣的了解的当中，他知道天父给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是圣灵自己。我们感谢主，你看路加在记载的过程当中，在主耶稣的教训的里头，他特别把这个重点提出来。虽然关于祷告的教训在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但都不如像这个地方路加记载的这样的明显，说讲到天父要把圣灵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好，不但如此，请我们再往下翻一出圣经，我们很快还可以看到跟圣灵有关，第十二章第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一节经文又再次提到圣灵。我们也知道许多读经的人在这一处都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就这里所说的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对照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从它的上下文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亵渎圣灵的事情啊，所指的乃是把属神的工作当作是魔鬼的工作，那么这是亵渎圣灵。或者我们可以对照马太福音，请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么当马太记载这段事的时候，提到了在前面耶稣和这些来讲他的法利赛人的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请看前面第二十四节，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请跳过来看第二十七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主耶稣非常清楚地指出来，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而这些法利赛人竟然亵渎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因此主耶稣说他们的话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呢？就是把神的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当作是撒旦的工作。那这样的话语是亵渎圣灵的。好，让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其实我们再看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里是提到主耶稣对门徒们劝勉他们，当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定会遇到人的抵挡。那有时候抵挡到一个地步，就被人抓起来，下到监牢里，甚至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那这些情况果然后来门徒们都遇到，但主耶稣特别告诉门徒们，他说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所以不但主耶稣自己本身他在工作的时候是圣灵跟他一起同工的，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当你们出去工作的时候，遇到难处，碰到困难，碰到人抵挡你们，要审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会把你们需要说的话要指教你们，给你们说当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翻下来看，我们留意到路加的信息啊，的确有一个特点，就是关乎圣灵的工作，路加记载的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些圣灵的工作其中最大部分的都是和主耶稣基督有关系。那么关于路加的记载的信息里头，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的生活记载的非常的详细。我也相信这是作为一个人子的耶稣啊，他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特别需要跟父神的亲近，所以路加记载这位为人子的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留意到记载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祷告的生活。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关于主耶稣的祷告的记录的确是非常丰富。那么我们要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